刚才讲到这个忏悔啊，首先要坦诚的发怒，指出我们这个就是审视我们造下的这些罪，以及这个罪的产生，做了一个从源头啊，做了一个审视。然后因为这种无明啊、贪嗔痴的力量啊，使得我们就是这个造下的种种罪过，或者自己做，或者劝别人做，甚至随喜。那接下来还进一步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发怒，或摧身以意，一亲及三宝，师长或于人，造作诸伤害，就是或摧身以意。或这个或啊，这个或呢，在佛教里面，这个惑字啊，其实它是包含着无明和烦恼，贪嗔痴都是属于惑的范畴。惑就是迷惑，就是无明和烦恼都是属于这个迷惑。那这种迷惑里边呢，这种迷惑啊，它发展出的贪嗔痴就是三毒。这个三毒啊，它不会老老实实的在那里待着，它是有力量的，所以或摧，就是推动着我们这个生命啊，在轮回中的延续。所以在这个三觉要道里面叫常被四瀑流所冲，用瀑流来形容。瀑流那就是显示了我们这个这种三毒啊，贪嗔痴啊，它是具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它是具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正是因为这种强大的力量啊，推动着轮回的这个轮啊，滚滚向前啊，推进来滚滚向前。就是凡夫在这个轮回里边啊，他是身不由己的。那这种惑的力量推动着我们的身以意，就是我们的三业，就是三种这个，就是我们的行为的发生啊，主要有这么三个渠道：身体的渠道、语言的渠道和思想的渠道。那么通过这些渠道呢，产生就是各种不善的行为，以亲即三宝，以亲人，我们身边的人，三宝就是佛法僧三宝，师长还有我们的师长以及其他人，就是我们会面对如此这些对象啊，曾经我们造下了很多的这个罪业、不善业和伤害，比如我们对亲人啊，有恩于我们的父母啊、兄弟姐妹啊，就是造下过许许多多的伤害，包括六亲眷属，我们做了很多事情让他们不开心，甚至呢给他们带来很大的一种伤害，不孝，或者有的时候为了利益不顾一切，这种现象现在社会上很多的。以三宝，就是我们面对三宝所造下的罪业，比如说我们不恭敬佛陀，或者呢这个诽谤佛陀，甚至更严重一点呢，是否生邪？那法呢？对法的无知、诽谤、销毁，对僧众 对常住，对事业，比如说这个犯下的罪业，还有呢，面对我们的师长，有恩于我们的师长，从世俗的师长到这个出家之后的师长，我们所犯下的这个罪业，还有呢，就是其他人，对，跟我们一些就是不相干的一些人，没有建立这种世俗关系的一些人，我们曾经犯下的罪业。当然这里说的就是从无始以来，前提还是从无始以来，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人，亲的、疏的、远的、近的，我们曾经犯下很多造行，犯下很多的罪业，给他们造成很多的伤害。因昔犯众过，今成有罪人，一切难恕罪，佛前曾忏悔。因为过去，因为无明，前提还是无明，因为无知，使得我们犯下的这个种种罪业。当然这个无明啊，这个无明能够使我们犯下罪业啊，当然除了看不清楚这是一个方面，更主要呢还是因为无明所形成的一种不善的串习，这种不善的串习就像瀑流一样，一方面它让我们看不清楚，甚至没有时间来看，另外一方面呢，它带着强大的力量推动着我们去做种种不善的行为，那么使得我们现在成为一个有罪的人，使得我们现在成为一个业障深重的人，就是所以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这个无始以来呀，我们由这个无明所产生的一种自我，由这个自我发展出了贪嗔痴，因为贪嗔痴所造下的种种这个不善业，那么这种不善业呢，使得我们现在成为一个有罪的凡夫，有罪的凡夫。所以我们要意识到，就是我们需要去认识到，要对自己，我们要对自己进行审视。审视的关键在哪里呢？就是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的生命是这么一种状态。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因为无明，因为我执，因为贪嗔痴，给我们的生命的这种相续，造成了这么多痛苦，同时也给别人造成这么多的伤害。那么我们认识到之后呢，我们要对它进行要检讨，要反省，就是那么这种检讨和反省，事实上是改变我们对它的支持，是改变我们对它的支持，是我们这个走向觉醒啊，走向觉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和动力。所以一切难恕罪，我们犯下的一切难以宽恕的罪业，包括像五奸罪，五种无间的罪，那么现在呢，需要在佛前去忏悔，真诚的忏悔。我们要面对一切诸佛菩萨，进行诚心的忏悔。我们也需要用我们的觉醒的心，去面对它，去消融它，去瓦解它。就是佛前诚忏悔。那下面呢，就是前面已经把这些这个，就是坦诚的发露的我们的这个我们所造的罪业以及这些罪业的形成，我们已经做了发露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第二点，就是我们需要对这个要升起对我们这个行为要升起一种忏悔之心，就是悔过之心， 这种悔过之心啊，是改变这种串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如果我们不能够对他升起悔过之心呢，我们不能够深刻的意识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是不值得，是不应该，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还会继续支持他，我们会继续做下去的，他会让我们的这些不良的串习啊，他的力量会越来越大。比如说有了两个家族啊，世代为仇，他们就会继续的仇恨下去。有了两个人呢，因为这种嗔恨心啊，他可能会继续的恨下去。那有了两个人爱呢，他可能会一生都会爱下去。这个就是各种串习。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够对他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检讨，那我们就会继续提供支持。当我们继续提供支持，那就意味着我们在继续再给他提供一个他成长的一个土壤。我们对他肯定，对，没错，就应该这样子。当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肯定的时候啊，我们会去制造各种土壤，让他存活，让他更好的成长。那我们现在呢，必须要去这个，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行为给我们的生命带来的过犯，所以我们需要对他检讨，检讨也就是意味着我们要撤除对他的支持。那么撤除对他的支持呢，事实上这也是我们开显觉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因为我们的觉性原本就是记住的，但是因为我们被这些不善的行为给覆盖住了，所以我们在忏悔的过程中，事实上也是帮助我们如何走出凡夫心，如何开显觉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那么在这一部分里边要讲到这个如何让我们升起悔过之心啊，那么这里给我们提出三个方面的思考。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思维这个少短无常，所以我们赶快要及时的忏悔，不要拖延。我们看这个第三十个二个颂，罪业未尽前，无生或先亡。因何脱此罪？故其速救护。让我们这个罪业啊，还没有这个没有清净之前，为什么要说这些没有清净之前呢？事实上呢，就是我们需要有一种危机感，就是需要建立一种危机感。这个危机感就是来自于，就是我们所造的这种三恶道的罪业啊，这种三恶道的罪业呢，它会给我们的生命啊带来极大的过患，它会让我们沉沦。那罪业未尽前，无生或先亡。在我们还没有把这些罪业，我们所造的这个罪业啊消除之前啊，可能我们已经挂掉了，完蛋了。那这个就是比较麻烦，就是说那就意味着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些罪业。那我们必须要承受这个罪业啊带来的这个苦果啊，这个报应啊。那么迎合脱此罪，那我现在我怎么样才能摆脱这些罪业？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危机意识，我们必须要赶快要寻找一种办法来摆脱我曾经造下的罪业。那这就是需要有一种迫切感，所以故祈速救护，所以我们要祈请 快速的寻求救护。我们需要 祈祷、祈请，我们要 快速的祈求救护，寻找、救护的方法。那么快速的寻找救护的方法，否则的话呢，如果我们不快速的找的话啊，如果我们的生命啊已经面临着这个一口气不来啊，我们将会失去这样的一个寻找救护的机会，这是很麻烦的。死神不足惜，不带罪进否，无论病未病，少战不可视啊。死神不足幸啊，这个死神啊，这个他是不足以信赖，就是死神什么时候会来，这个他是没有一定的，他绝不像跟我们想象的绝对是不一样，总是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我们想象中呢是这个就平常的人啊，好像死亡总是发生在别人的身上，不是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平常的人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啊，总是在想着这个就是千秋大业，要这个，就是说我们总是想着其他人，死亡总是其他人的事。不过有的时候如果在你身边发生一些亲人朋友死亡的时候，可能会对你是一个提醒，但这种提醒也是非常短暂的。唯有死神在我们的身上真正降临的时候，可能我们才会意识到啊、已经上门来了。否则的话呢，我们总是觉得死还早了，就是通常人的一个意思。所以死神不足信啊，就是多少岁死多少岁死，就是靠不住了。这个佛经里面讲的，人命在夫妻之间，一口气不来，转息便是来生。那不带罪进否，他不会等待你把罪业已经消除干净了忏悔完了他才到来。死神他既然没有跟你这样的一个盟约，没有建立这样的一种盟约，他想来的就来了。就是所以就是我们要抓紧时间忏悔，要把我们的生命中的这些麻烦的问题要把它处理掉。无论未病少战不可视，不管你是否生病，这个有的人可能这个残病在床，想死还死不了了，你在床上一躺个多少年呢，自己想死还死不了。有的人啊，这个年轻力壮呢，突然间就完了，就这么奇怪哈。这个身体好好的啊，一下子就倒下去了，就走了。所以这个他不是以病未病来衡量的，不是以病未病来衡量。所以不要以为身体健康他就不死的，不要以为年轻就不死的，有的人在肚子里就被搞掉了。这个那还有很多这些年轻的中年的，就是死神随时都有可能上门，所以少战不可待呀。就人生寿命很短暂，一点都靠不住，什么时候能死就是靠不住了。所以就是要赶紧要升起对我们所做的罪业，我们要赶紧要，就是赶紧要清理，赶紧要清理。因为你要不清理 不清理，就是在你的生命中你留下的这些东西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后患无穷，意味着后患无穷。那清理这些我们心相系中的这种罪业啊，那升起悔过之心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那接下来就是第二，就是思维思考了，让我们升起悔过之心的一个第二个思考的角度，就是思维造罪无以而悔，就是我们要思考我们所造的这些罪值得不值得，有价值还是没价值，我们值得这样去造罪吗？就是我们通过智慧的思考，你发现确实是不值得的，所以呢，要升起悔过之心。因无不了之，此时舍易且，故为亲以朝，造作诸罪业。因无不了之，因为我，这个我，这个我是谁呀？这个我就是我们当下的每一个人自己啊。不是说在吉天菩萨说的时候就是指吉天菩萨，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学的时候，这个我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你自己。因为我不了解什么呢？就是死时舍一切，死亡到来的时候我们必须放弃生前的一切，这个道理我们真的不懂吗？其实我们是懂得的，我们多数人都会知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那么既然我们知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那我们为什么还会还会去造很多罪业呢？就是还会身不由己的去贪着很多东西呢？其实呢，我觉得一方面呢，我们每一个生命啊，潜意识里边啊，在我们每一个生命里边，在我们的潜意识里边啊，都有一份永恒的幻想，都有一份永恒的幻想。我们虽然知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是呢，我们的内心还是幻想着永恒。我们都想着在潜意识里面告诫自己的是一个，我可以这个长时间的活下去的。其实很多时候这种潜意识的这种永恒的幻想在对我们产生作用。那第二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贪着，我们对拥有的这种贪着啊，这种需求和贪着，使得我们呢就会想不到我们要舍弃这些东西。我们对拥有的一种需求和贪着，使得我们就想不到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些东西最终都是要舍弃的。所以因无不了之，此时舍一切，这一句话事实上呢是受到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两个方面的原因的蒙蔽，所以呢在我们的意识里边才会有这么一种观不了之。事实上我们是了知的，但是因为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两个原因，所以使得我们呢，就变成是不了知的，不了知的。故为亲以朝，造作诸罪业，所以才会为了亲和朝，亲就是亲人，是为了朝人。我们会往往会为了亲人或者为了朝人 所以我们会造下种种罪业，就是我们现在人很多人造业啊，我是要为了这个，我有家庭责任啊，我要维护这个我的事业啊，或者呢是这个别人伤害了我啊，那么就是因为这种贪着的心和嗔恨的心，就是我们不了解这种清和潮的这样的一个缘起性，哎，不了解这样的一个缘起性，所以我们就会对这种清和潮，在这个清和潮上建立一种贪着的心，而建立一种嗔恨的心，我们的心呢就会陷入到这种对清的贪着和对这个潮的这样的一种潮恨的心理。所以呢我们就会造下杀盗淫乱之业，我们会为亲人去造下杀盗淫乱之业，因为贪的心贪着的心，也会因为潮人这种所引发的这种嗔恨心去造下杀盗淫乱之业。那就是我们要需要认识到这个亲和潮，哎，这个其实它是来自于一个自我的一个错误的设定，自我他会把亲人指以为我，把潮人贪着为我，把潮人呢建立为一种对立的对象。事实上亲与潮，它只是一种暂时的因缘的假象，其实亲和潮也没有一定，有的时候潮人也会变成亲人，亲人可能很快就会变成潮人，就是说这种在这个缘起的关系里边啊，其实它是一个充满着变化。但是我们呢，这种我们的凡夫呢，因为来自于这种自我的设定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跟我喜欢跟我相应，我马上就会把它纳入到我子里，跟我不喜欢不相应，那么它就会变成潮人。所以因为这个我执的这个关系啊，所以呢就会形成这种心和潮的一个关系。但事实上呢，就是心和潮只是一个暂时的因缘假象。那我们为了这样的一个暂时的关系，我们却造下了许许多多的罪业，而这个罪业呢，最后要独自去承担。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比如说一个人，你为亲人犯罪，最后坐牢了还是你去做，其他人不会去做。那为潮人也是一样，你犯罪，真正承担的时候还是你一个人去承担。就是说，那么你看，如果你能够看清楚这样的一种亲和潮的因缘的假象的关系，你就会知道你为亲和潮造下的罪业啊，其实是不值得的。当我们认识到不值得的时候，我们就会升起悔过之心，忏悔之心。下面35颂，人生如梦幻，无论何事物，少已成念境，往事不复见。人生如梦幻，人生，我们人生的一切，就是真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就是我们现实人生，就是我们所做的事业、风光、享受、地位，这一切啊，对我们的生命而言，它都只是具有暂时的意义，都只是具有暂时的意义，没有永久的意义。我们现在在讲座的过程中，我们会经常讲到这个问题，会提醒大家，就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它都是暂时的。我们想一想看，昨天发生过的事，我们今天想起来，它是什么？它就是一个影像。 就是一个记忆，就是一个记忆的影像，所有发生过的事情最后在我们内心里边留下的是什么？留下的就是一个记忆的影像。所以无论何事物，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中，无论发生过任何的事情，哎，就是少以成念经啊，就是你所，就是你所享受的一切，享受了，享受完之后就过去了，就过去了。那么这些曾经经历过的事情，不论是你曾经多么风光，哎，还是曾经多么的沮丧，我们今天想起来，它就是一种记忆的影像。同时呢，在这个记忆的影像里边啊，同时也伴随着某一种情绪，某一种情节，哎，你想起某一个事情啊，你可能会心一笑，开心的好事；你想起某一个事情啊，你可能就很沮丧，痛苦不堪的，就是一种记忆，再加上留下一种心理。可是呢，发生过了这个事情啊，往事不复见啊，过期了，哎，就。这个就没有办法再重复了，就没有办法再重复了。逝者如斯啊，没有办法再重复了。下面这个第63个颂：朝敌发兮无，诸亲亦湮灭，吾生必死亡，一切终归无。这个人生的一切啊，就是我们需要看清楚，我们要有用智慧，我们需要看清楚我们现实人生，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啊，这个事业啊，风光啊，享受啊，地位啊，儿孙满堂啊，等等，是这些事情，哎，这个它是暂时的经历。只是一个暂时的经历，一种记忆。那我们所面对的这种关系以及我们自身的存在，它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面对的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包括朝人、亲人，哎，这个朝敌啊，发兮无，朝敌也是要死掉的，朝人他也不可能永远活在这个世上，你想把它消灭掉，不用消灭，他自己要完蛋了，不需要你消灭了，时间到了他就完了。诸亲必湮灭，你喜欢的人，亲人，这个爱的人啊，这个父母啊，儿女啊，他也要完蛋了。所以这个亲戚啊，朋友啊，六亲眷属啊，就像我们一次机会一样，集会的时候，哇，来了很多人，这个其中人散，大家各奔东西，就像一次聚会一样，只不过是说这个聚会的时间啊可能会更长一点，比起我们平常的聚会啊，它时间会更长一点。就像我们坐车一样，我们经常坐飞机啊，或者坐火车啊，大家搭上一辆车坐一下，过一会儿一会儿下车一个，一会儿下车一个，最后到终点站呢，哇，通通下车了。那就像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对。那么这种相聚啊，其实它是暂时的，无生必死亡，就是我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也是必然要走向死亡，就是你为就是我们不要说身外之物，它是暂时的。即便我们自身的存在，生命这一期，就是我们讲我们这一期的这个生命体的存在啊，它呢也是暂时的，暂时，一切终归无啊，一切 都是要，就是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就是一切有违终归都要毁灭。哎，就是我们说不但说这个这个名利呀、地位呀，这个包括我们的人际关系呀、身体呀，那乃至我们呢，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它也是要毁灭的，这个银河系也要毁灭的，就是所以无常，有本经叫无常经，佛说无常经就是告诉我们一切通通都要完蛋。但是完蛋没有关系，完蛋只是一个现象上的完蛋，我们留下的业力，我们的心相系，这个他的生命还是生命是无尽的延续，所以就完蛋的只是一个，就是指有为的现象，它是一个，它是要完蛋的。夫赐于此生，清朝办一事，造罪苦果报，点滴后在前。这个第37个颂讲的是夫赐于此生，我们看看我们这一生，这个这一生啊，我们今天说啊，这个爷爷死了，奶奶死了，爸爸死了，妈妈死了，然后什么亲戚朋友啊，这个一会儿听说这个死了，一会儿听说那个完蛋了，这个总是时不时哈都会有人，这个都有人死的。就是看我们现实的这个人生啊，我们正常的去面对的时候，就是你确实会发现，就是生命无常，然后我们看到这些，不死的又有人生孩子了，然后那些小孩子啊就长大了，然后呢，这个。然后我们呢可能不知不觉的也就慢慢的就老了哈，要活着活着就老了，就是这个无常啊，所以清朝办已逝，亲人和朝人，可能这个有一大部分啊，有一部分啊都已经这个去世了，造罪苦果报，点滴以后再前。但是呢，你所造的这个罪，以及你造罪的过程中在心相系里边留下来的这种不善的心行，它将会继续影响着你的生命，这是我们划不来的原因，它会这个点滴后再前，一点一滴的他都在等着我们，只要因缘成熟，假使百千劫，所造业不完，因缘会一时，果报还自受。所造的这些罪，在它都存在，都存在于我们的心相系中，它是推动着我们未来的生命，在继续的延续。因无不善解，命中如是咒，故起贪嗔痴，造作诸罪业。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啊，不了解，就是不了解，其实不了解呢，就是想不到。其实对很多人来说，他是想不到的。从这个。从这个道理上来说，我想很多人都会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啊，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但是呢，一般我们不愿意去想，我们会回避这些问题，所以这就使得我们会变成是想不到。想不到的原因是不愿意去想，活得好好的想那干什么？因无不胜解，命中如是咒。 不知道这个石碗呢来的这么快，哎，说来就来的，哎，故起贪嗔痴，所以呢起贪嗔痴，所以才会出生各种贪嗔痴。但事实上这个贪嗔痴呢，它是在我们的心香气中啊具有强大的力量，它是在推动着我们的，推动着我们生命的延续，推动着这个轮回的延续。在这个贪嗔痴中，还是我们的生命还是充满着身不由己。但是如果呢我们能够懂得用死亡来审视，审视我们现有的一切，来审视我们的生命，用死亡来审视我们的现有的一切，我们可能会变得更，我们可能会变得清醒一点，哎。那么贪嗔痴呢，它在我们的心相续中啊，可能会被弱化。因为当我们想到死亡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我们现有的一切啊，这个我们的这个现在现有的一切都只是具有暂时的意义，都只是具有暂时的意义。当我们有这个认识的时候呢，我们的这种贪嗔痴啊，它就不会就没有能够得到强有力的支持。贪嗔痴的存在也是要有土壤的，也是要有土壤的，它也是因为不断的得到知识，它的力量啊才会越来越强大。如果我们用死亡来审视现有的一切，我们可能会重新的思考生命的价值，重新的确立我们生命的坐标。那么这样呢，这个贪嗔痴啊，它的存在啊可能就得不到一个，得不到强有力的支持。那得不到强有力的支持呢，它就会减少作罪。但是因为我们平常的人，因为我们就是我们还是有一种这个我执啊、恒常啊这些观念啊，我们对这个世界我们还是充满着幻想，充满着永恒的期待和执着。所以呢我们才会不断的升起贪嗔痴，然后因为贪嗔痴的关系，所以就会造作诸罪业啊，所以我们就会造了很多很多的罪业。那么我们这一部分的思考啊，就是让我们了解到，就是我们现实的一切这个名利地位婚官财富，包括这些各种人际关系，它都只是一个暂时的存在。那么了解到一个暂时存在啊，那么我们就要审视我们所造的罪业它到底有多大的价值，就是我们这种我们为此啊造下了重大的罪，值得不值得。我们发现其实是不值得的，既然不值得，那我们就要对我们的这种，就是我们要对我们所造的罪要进行检讨，进行审视。审视完之后呢，我们升起悔过之心啊，升起悔过之心。那么这种悔过之心呢，也就是不再支持由我执所建立起来的这种贪嗔痴的这种系统的延续。那么这是我们走向觉醒、开发觉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给你们一些时间提问题吧。我们本性是清净光明的，那么无明是从何而来？无明的基础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多人都喜欢问的问题啊，老生常谈的问题。无明也是无始的，所以不存在什么地方来的问题啊。问这个的是不是研究所的学生啊？忏悔时是仅以认识到无明， 是造作恶业的因就可以了吗？啊，还是忏悔所造的一个每一个罪业，无始以来的罪业，如果一一去忏悔，那么怎么能忏悔完？啊，这个我们现在先指出这个我们所造的罪，这个然后接下来这个寻求忏悔的方法，然后呢再进行忏悔。这个是在这个《入菩萨行论》里边啊，它是有一个次第的啊。我们今天才讲到第一部分，法师讲解的十分透彻，听的感觉十分震撼。如果以这样高的见地和用心，不管修礼佛、皈依或忏悔，都可以直接去除究竟实相第一义谛。这样讲对吗？啊，对呀，这不但说礼佛、皈依，吃饭吃喝拉撒都可以。天法是讲法，师父法法通于解性。如果能将缘起性空的中观见更做明确的点题，开始贯穿进去，会不会听着更受益？这个中观见，我们下面专门有般若品，会讲到这些。其实我们在讲的过程中啊，我们对这个一些现象的分析，比如什么是罪业啊，什么之类的，其实这里边也包含着这个缘起性空的中观见，一切都是因缘的假象，无自性。这个呢，我们在整个讲下去啊，其实它会贯穿着这样的一个见地的使用，因为这个见地它是帮助我们如何解除，我法二执，如何解除我们的世俗心。然后呢，契入这个空性、觉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所以这个呢，在讲的时候一定会带上，但是比较正式的去这个介绍啊，那就是要到这个般若品，念死念的不真切怎么办啊？啊，到火葬场去待一待。这个真是很有必要，你多去，因为这个很多时候念死无常啊，你在那里想死是一定的啊，一定的谁不知道，死亡是不定的，不定的那也不一定马上会发生。但是呢，你要听说你身边哪一个人死掉了，或者你到火葬场去待一待，这样的一种情景再现，这个他对你的这种冲击力会比较强大。很多时候我们说死是一定的，死亡是不定的，死的时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会感觉那个东西还是有点力量还是不够的。所以你力量不够的时候，就是做一些场景观摩。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他让那些比丘们啊，这个到这个坟墓的边上去禅修，就在坟墓边上以死人为伍，那就是他会就是说这种死亡的这种迫切感啊，他就比较强烈。这个《入菩萨行论》啊，真是提供一个从菩萨道来说，它也是一个很完整的修行的。所以大家呢，要这个多读书，多思维，要让自己啊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情景，一个菩萨道修行的一个情景里边去，不要这个把它当作是一个单纯的知识在学习。我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确实觉得啊，它的每一个这个设定啊，都是非常的合理。看看我讲这个《入菩萨行论》，谁能够把这个《入菩萨行论》背下来啊？ 啊，背下来有奖励。哎，所以这个路菩萨行论呢，从这个字面上来看，其实它不是很难懂，但是呢，它的内涵很深，哎，就是，但是这么深的内涵啊，你们这么听一听，其实是不够的，哎。你们光是这么听一遍，其实这个内涵到底深到什么程度，好在哪里，很多时候你们还是搞不清楚的。所以你们真正要把这一门论课要学好的话，我们呢有录音有录像，哎，现在在我们这个菩提书院里边提倡这个每一个内容的学习至少要听上三遍五遍，他们学道次第就是要听三遍五遍，有的人听七八遍十遍，反复的每一讲反复的听，认真的做笔记，就是真正的就是深入的去领会理解介绍应用。你们现在呢，你们虽然听得多，这个听那个听，但是呢你真正理解的不多，介绍的也不多，应用更谈不上，所以觉得多多也没用，就是需要这个反复的去闻思，哎，就是你到从你到听懂到领会，现在你们这么听一遍，虽然你们是情景这个现场在听，但事实上你听懂了没有，可能感觉听懂了，但是这种听懂的感觉也就是你感觉到你听懂的那一部分，实际上你听懂了多少，你可能还要多听。所以我建议同学们如果有时间啊，我讲的这个内容你们在这个就是在我们有这个音频，以后还有视频，就是我们过两天这些讲的都会放在网上，你们可以反复多听，去思考去领会。这一部论我看是大乘佛教建设的希望所在呀，路菩萨行论是大乘佛教建设，大乘精神的建设，大乘佛教建设的希望所在，也是我们汉传佛教的希望所在，哎，很重要。看来我讲什么就是什么是最重要的。嗯，这是真实不虚的。嗯，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